过去这一个月，光是在北美地区所发生的天然灾害，就有三个四级以上的飓风，还有两次在墨西哥发生的两次七级的以上的地震。这三次飓风加上两次的地震，造成了将近500条生命的丧生。这让我想起了在2004年的12月，刚过了圣诞节，在南亚，在印度洋的海上，有一个强烈的地震，9.1级的地震所引起的一个海啸。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那次的海啸呢，造成了包括有14个国家，有23到28万人的丧生，生命的丧生。但是真正的数字，我相信只有神知道。灾难不但造成了我们财产的损失，生命的丧生。我知道这次哈维的飓风造成了全休斯顿有几千家的房子受到水淹，有几十万辆的车子也都坏了。不但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我们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在所有的旧约的书卷当中，诗篇是最能够表达个人对神的感情，也是最能够安慰人的一卷书。而历世历代的信徒也都把诗篇诗人对神的呼求和赞美运用在他们公开的崇拜还有个人的默想当中。从种类来分，有一类的诗歌是属于哀伤类的诗歌。这一类的诗歌，作者通常一开始就呼求神，向神倾诉，然后描述他的困难，他的无助，他呼求神，但是神好像没有听他的呼求，也没有回应他的呼求。作者然后从他对神的诉苦转而向神宣告他对神的信实，也开始祈求神对他的拯救。最后作者用赞美神的大能作为诗歌的结束。这就是在诗篇里面有关于哀歌的诗歌的一个形式。诗篇里的哀歌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学习当我们在遭受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向神倾诉，向神表达我们真正内心的感受。我所学到的功课是，当我们正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压抑我们内心的伤痛，我们不但可以向神倾诉，我们不但可以向神诉苦，向神哀求，向神哭，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心中的难过跟我们的家人，甚至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信主之后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在外人的面前表达我内心的伤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属灵的人是很坚强的，一个属灵的人是不会流眼泪的，一个属灵的人是不会屈服于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我不知不觉的，我戴上了一个属灵的面具，好多年的时间。我等一下会分享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跟见证。上一个星期何长老分享的是诗篇第42篇跟43篇，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诗篇第77篇，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哀歌这一类的诗歌。这首诗歌它是充满一首 它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歌，作者是亚萨。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字上面，它的作者是亚萨。他很可能是曾经在圣殿里面在音乐方面服侍神的人，他可能是在经历了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圣殿被毁之后所写的一首诗歌。在77篇这篇诗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想，就是想起来的这个想，也包括默想，我们等一下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追想、思念、追念这些的字。因为作者一再的强调这个字，而且重复的这个字重复的出现了好几次，所以我认为这个字非常的重要。我把诗篇77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回想过去但是没有得到安慰，第二个部分也是回想过去，但是不同的是因此而得到力量。为什么两个部分都在回想，但是结果会不一样呢？我想今天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诗篇就是犹太人的诗歌本，是用来唱的哦。那有些诗歌是有段落的，所以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很多诗篇它的在段落上面都有写一个字叫什么？叫细拉哦。细拉表示说哦，这个是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今天学的诗篇第77篇，它有三个地方都有细拉哦，在第三节、第九节跟第15节的后面就是细拉。细拉是什么意思？细拉就是一个段落，一个音乐，就相当于一个音乐符号，因为诗篇是拿来唱的嘛。那就好像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后面有写慢板、休止符，这是一样的意思哦。那我们不会唱歌，唱到一半，哎，看到慢板，我们就说慢板或者休止符，对不对？哦，所以细拉也是一样，所以细拉我们不需要念出来，它只是一个音乐符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段落，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回想过去，但是没有得到安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闭眼是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上帝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亚萨在这里，他并没有描述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患难，但是从他对神所发出的呼喊，我们来看他所经历的患难，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他很可能是经历了以色列百姓被掳、圣殿被毁的这个过程。第二节说，他说他在遭受患难的时候，他来到主前，他寻求主，他心里难过，甚至他半夜都睡不着觉，并且他还不停止的祷告，举手祷告，就是希望他的心灵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可是不论他怎么祷告，他的心中还是得不到安慰。第三节亚萨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哦。为什么我们想念神，想到神会烦躁不安呢？诗人在写诗或是诗歌的时候有一个特性，就是用很简短很简单的字来描述比较多的意思。我想我们中国的诗人也是一样，李白的 一首很有名的诗，是什么诗？静夜思，对不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简单的五言绝句，20个字就把一个什么样的人，离乡背井的人，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思念他的家乡，他的亲人，所描写的淋漓尽致。亚撒也是一样，他说他想到神的时候他就烦躁不安，因为他想到的是神的怜悯，他想到的是神的慈爱，他想到的是过去他神对他的祝福。所以他当他遇到患难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开始困惑了，因为他所现在所的经历跟他以前的经验不一样。第四节这边说，所以每当想到这里，他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睡觉，他话也说不出来，更何况怎么去赞美神呢？我相信这是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况之下他的情绪反应。他不停地祷告，但是神似乎没有垂听，他的心里的伤痛没有得到安慰跟医治，于是失望、埋怨、沮丧占据了他整个心。第五节这边说，亚撒在得不到神的安慰之后，他开始回想了，他回想过去美好的时间，他回想过去，在第六节可以晚上唱诗歌，可以赞美神的大能，但是他现在还是很困惑，因为他甚至不确定，在第七节这边说的，神是不是要永远的丢弃他，不再施恩惠给他了。他也不确定神是不是不再爱他了，在第八节要废弃了世世代代做以色列神的应许。第九节他说他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神的愤怒要收回他的怜悯跟慈爱。亚撒越想越苦闷，越想越难过，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好可怜。在1989年的8月19号，对我跟我太太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那一天，我们两个人，一个人拿了2个皮箱，就像很多的留学生一样，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来追寻美国梦。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二个礼拜，就有人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说你们去参加那个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呢，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坐马车啊，可以坐马车。因为我跟若晴，我们是在台湾的都市长大，我们没有坐过马车，连马好像都没有看过啊。于是我们在趁着开学之前，我们就答应了，我们就去参加了那个营会。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那个叫做福音营。好，那当然我相信是神的怜悯跟恩待，我在那次营会里面我认识了主，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知道他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承认我的罪，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的人。所以在那次的聚会当中，我悔改，我也决志成了一个基督徒。从踏进美国的第一天到现在已经28年，我想我生命当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度过的。我们从2个人到现在的4个人，再加上我现在有一个媳妇哈，因为我儿子结婚了，当然我妈妈退休之后也跟我们一起住。所以这些年来在我的记忆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很美好的回忆。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还有怜悯加添在 我自己跟我家人的身上。我记得1995年的八月，有一天，我们想要换一部新车，哦，我们家两个小孩子刚出生没多久，一个1岁，一个2岁，我们想换一部大一点的一个 minivan。那刚好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大优惠，哦，但是只有一部车，而且只有那一天有这个价钱。可是那一天呢，我们已经跟 UT Austin 一个教授约好了，我们下午要去跟他见面。那怎么办呢？而且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叫做 Port Lavaca， 哦，这是休斯顿离这边大概2个小时多的车程，南边的靠海边的一个城市。从那边开车到 Austin 需要大概3个钟头的这个路程。那我想怎么办呢？我跟若晴商量之后，我跟他说，我说还是买车重要啊。好，我说我们一早去买车，然后把车开到 Austin， 哦，那应该就没问题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一早我们就带着2个小孩，我们就开车到了那个的车商，哦，我们去买了新车，也把我们的旧车给卖了那个车商，然后呢我们就开车一路就开到 Austin。 就到了 Austin 之后怎么样？糟糕，因为迟到了，然后那个教授呢他也走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跟他联系，啊，终于联系到了，那他也愿意见我们，哦，所以我们把事情都谈完之后离开了，要准备要离开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钟。我们那时候我们家里面2个大人还有2个小孩，我们又饿又累，哦，孩子在车上又哭。那我们对 Austin 地形又不熟，那我们就往回家的路上开。那在回家开车的路上都是很多小路，哦，那时候我们也没有 GPS，就是照地图上的去走，所以就走，前面没有车，后面有没有车，都是黑黑暗暗的。那我看到前面有一条路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像红绿灯一样，但是它的是闪的是红灯。你看到闪红灯你会怎么样？会停下来，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停，我就直接开过去。我一刚到那个十字路口，我从我的眼睛的余光，我就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光从右边照过来，然后呢有很大的一个声音，喇叭声，啪，就这样子就这样响。我那时候我估计我的时速，我开车的车速大概是每小时60英里。我想从那个车子从我后面经过那个距离可能连5公尺都不到，哦，也就是说如果我再开慢一点，或者是说对方再开快一点点的话，那个结果怎么样？非常非常严重，我都不敢想象。所以我相信是神的恩典跟保守，因为那个印象特别鲜明，那个记忆非常非常深刻。每次我跟若晴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清楚知道是神的保守跟怜悯。除了神给我的恩典祝福还有怜悯之外，我也遭遇过不小的挫折跟患难。我曾经经历过2次的失业，第一次大概是在12年前，我们家的孩子才11、12岁。我们的教养孩子的观念是孩子小的时候妈妈要陪着他长大的，哦，所以我们家孩子11、12岁的时候，若晴刚刚才出来做老师，做了那个学校的 ESL， 就是双语的老师，啊，才刚刚到学校当1年多的老师。刚回去做事大概1年多，我就被公司给解雇了。我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我心里很难过，很沉闷。为什么？我当时还非常自负，很骄傲地说，我每年的在公司的考绩都是最好的。为什么公司要裁员先裁我呢？在美国大部分的公司，我想你们都可能也有些经历，裁员的被裁的人都是当天才知道的。我那天当我去，我忽然发现，哎，我的这个电子邮件我进不去了，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哦，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果然没多久我们公司的人事部的人就来找我，叫我写一些文件，签名签一些字。 然后呢给我一个箱子，一个小箱子，他要我把我自己的私人的用品放在这个小箱子可以带走。所以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就打包走人了。那走的时候我们公司还有几位同事啊，弟兄也都是组内的这个弟兄，那他陪我从办公室走到公司的停车场，他们就想安慰我，想要这个但是我一句安慰的话都听不进去。我告诉他们没事的，没事的。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我怎么去跟若琴说呢，我不敢回家，因为那时还是早上，我就在外面绕圈绕圈，开车在绕。我想我还是平常按照我平常回家的时间到家好了，这样子若琴就不会发现了。可是我那天还是比较早一点到家，回到家之后若琴也回来了，哎，他看到我，他说，哎，今天你怎么比较早回来啊？他一问我，我就没有办法忍住我心中的哀伤跟难过，我的眼泪就哗啦哗的流出来，我就抱着他哭。如果失业是可以算是一种患难的话，我想我那一次失业对在我来说是在美国所经历的第一个患难。我当时候的感受跟心情就像亚萨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样的，我想到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神，就像他曾经保守我们一家免于一场我们可能都连性命都要丧失的这样子的一个车祸。我想到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像我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工作的一个员工，但是我居然被裁员了。我越想越伤心，我越想越沮丧，越想越难过。虽然我也祷告，我也跟神求问，但是我的心仍然没有得到安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过得不到神安慰的这样子一个经历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就是第十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念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你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从第十节开始，亚萨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他决定凭信心重新出发，他不再去想那些令他困惑的事情，包括之前他向神呼求的好像都没有得到回应，包括他曾经不停祷告但是神似乎没有垂听，包括他心里的伤痛没有得到神的安慰和医治。他决定要仰望神，他决定要把重心放在神过去的作为，他不再自卑不再自怜，他带着信心去面对自己的伤痛。作者说他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要纪念古时的奇事，他要思念经营和默念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他决定要去回想神曾经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要决定要去回想神曾经在以色列百姓上的作为，十三节上面所讲的。他也想起了他在圣殿所敬拜的神是那么的圣洁，他想起了耶和华最不喜悦的就是以色列 去拜其他的偶像跟假神。所以在第十三节这边说，有何神大如神呢？意思就是说，只有你是真正的神，其他的他们所拜的都不是神，如果是神的话也是假神。第十四节这边说，他说你是行奇事的神，只有你才有能力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王的追杀。我们在后面的我今天没有把所有的七十七篇都列出来，但是到后面他有一段描述，描述到以色列人怎么去经过红海，神怎么样把红海的水隔开。那段 有一段是在描述这段的经历，就是说他知道过去只有耶和华才有能力把以色列带领脱离埃及，脱离法老王的追杀，也只有耶和华才可以救赎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经文，好像神没有对亚撒说什么或是回应他的祷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亚撒有了180度的改变呢？是因为他的态度改变了，因为他把重心从自己的需要调整到他想到神的伟大，他调整到想到神，他对他自己还有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之恩。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诗篇七十七篇的前面十节，前面九节有十五个五，如果从第一节开始有十八个我字，但是只有一个你。那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亚撒用了六个我，但是有十八个你。也就是说，前面他的重心都放在我自己的需要，后面他开始把他的重心放在神的大能、神的伟大。亚撒的态度改变是因为他的思想改变了。在第十节我们看到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是让亚撒他转变的一个转捩点。他说，我以前的想法是不对的，我决定现在要开始回想，我要回想神过去以能力奇妙带领以色列人。他开始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之后，他发现原来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已经做工了，而且都有奇妙的恩典为他们所在预备。弟兄姐妹们，我想对你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神的恩典早就在你我的身上都已经预备了。我们一起来读一段以弗所书的几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所瑕疵。我们借这爱子，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说，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让原本是污秽的我，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当我们回应了神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认罪，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过犯就被赦免了。不但如此，在第十一节这边说，我们更是天国的子民，将来还要承受神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国度。这就是基业的意思。神也赐下圣灵在我们内心作为凭据，证明神的应许他绝对不会 后悔，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神的恩典早就预备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失业在家的那段时间，我太太并没有叫我赶快去找工作，或是责备我说：“哎，怎么这么久了，你还在待在家里啊？”他没有这么跟我说啊，他反而不断地安慰我，他说：“你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好好的休息，这是神特别给你的一个机会，给你的恩典，让你可以在家里休息。”所以除了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在家里休息之外，在我失业的那段时间，神也格外的恩待我灵里的不足。神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想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什么心意，他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我记得12年前我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我是自己本人要去申请的，不像现在在网上申请就可以。我到了领失业救济金那个地方，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申请，但是我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的状况比我糟糕多了。有一天我发现，原来我在失去工作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心意是要我去体会一个失去工作的他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以后可以感同身受的去安慰这些有相同处境的人。在哥林多后书1章4节也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几乎在那个同时，也有一首歌他帮助我度过了心里的伤痛，我们等一下回应诗歌会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出自于以赛亚书53章。当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再度哗啦哗啦的流出来了。但是这次我流的眼泪，我不是为自己自哀自怜，不是觉得我自己好委屈，而是我想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了让天父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他愿意忍受人类最大的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3天后又复活了。我想到像我这么败坏，我这么一个污秽不堪的人，耶稣就都这么爱我，他愿意为我死。我想我失去工作算什么？当我想到这里，本来很软弱的我，一切负面的情绪都一扫而空，让我立刻振奋起来。诗篇46篇1节也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靠着神的恩典，在3个月后我又回到了职场，神又给了我11年的工作，直到我们两个孩子都能够经济独立为止。去年的7月，当我的老板跟我说公司在 Houston 的业务要全部结束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神再次给我一个机会，要我回应我是不是更应该专心地在神的话语，在神学上面装备，以及神给我的恩赐上去服侍他，去回报神给我跟我家人的恩典呢？我欢欢喜喜地回应了神。所以严格来讲，去年的7月我并不是失业，而是我接受了神在我生命中一个更好的安排。我想这个部分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来分享。除了2次跟工作有关的经历之外，神也带领我走过死荫幽谷。6年前的夏天，在每年的例行健康检查，医生就发现了我胸腔里面长了一个肿瘤。经过检查，结果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医生问我，为什么 我问医生说，我为什么会长这个肿瘤呢？医生的回答说，你运气不好。我那年五十岁，我今年五十六岁，我六年前，当医生宣布我是一个癌症病人的时候，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人生最接近死亡的时刻。可是很奇妙，我当时却没有我要面临死亡的恐惧。我想我是因为我深深的相信，除了我对神自己的依靠，还有我太太、我妈妈，还有我两个儿子每天为我的祷告，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有我们的母堂的弟兄姐妹为我的带祷，都是让我有平安、有力量的原因。手术之后，医生跟我说：“你运气很好。”为什么呢？他说他们用了一个很先进的叫达文西的这个机器人手术。他说开刀的时候不用把我的肋骨给切掉，直接就把我的那个肿瘤给拿掉了。他就说我运气很好。我跟医生说，我说谢谢你，你的这个医术很好啊，把我的这个肿瘤给切除了。但是我相信不是我运气好，是神给我的恩典、怜悯跟祝福。我原来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一个恶性肿瘤长在我的身体里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就像神允许我失业一样，神让我知道他在我身上有他的心意。我可以体会正在失业，还有正在跟癌症病人、正在跟癌症搏斗他们的感受，我可以感同身受的去安慰他们。我的意思不是说为了要帮助每一个正在患难的，我主动的去跟神说，神你让我去经历一下这种患难，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失业跟癌症都不是我跟主要来的，但是既然神他允许这些经历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他的美意的。第二个，我认为神他要预备我的心，以后可能将来我会遇到更大患难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借由我过去的这些患难，我知道我可以继续来信靠我的神。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讲到，我们不念了他这边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也就是说，患难可以培养我们的坚忍，不屈服的精神。那坚忍不屈服的精神呢，也就是患难也可以培养我们有经得起考验的一个成熟的性格，这就是老练。经得起考验的成熟性格呢，使我们可以对我们生命的未来的归宿更有确据，这就是盼望。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受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神让基督徒受苦是要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思念默想神，我的思念是不是更帮助我去认识神？我是不是常常数算神过去的作为、拯救跟大能，过去的经历跟我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回到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诗篇第七十七篇，同样是想到神，但是当亚萨想的是他心里面没有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他就伤心，他就沮丧，他心里他灵里都是很负面的感受。但是当亚萨想到神过去对以色列的作为，他怎么样去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王追杀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有180度的转变，他就有力量了。而我们呢， 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并且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比较容易重新得力呢？这次哈维飓风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我想不是只有成年人而已，家里有青少年有小小孩的都受到了影响。在水灾期间，有一家曾经住在我们家几天的，他们家有一个6岁的女儿，有一次在谢饭的祷告的时候，她说：求主不要让我们家的墙壁发霉。小女孩的爸妈之后跟我们说，她说她从来没有想到一个6岁的女孩小孩，她心里也会受到这次飓风的影响。我们听到之后也为他们心疼，为他们感到很哀伤。灾后的重建很重要，但是医治我们的心理的创伤也一样的重要。如果你感觉到你有重担，如果你想要跟人说一说话，我们教会有牧长，我们有教牧同工，我们有兄弟姐妹愿意听你们说，我想对你们的心灵是会有帮助的。我鼓励你自己，或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在忙他们的家里的这个房子，他没有来到这里，如果你知道有弟兄姐妹需要的，可以让他们知道，也可以让教会知道，你可以让教会的关怀部主任王太妹姐妹知道，或是等一下你可以写在我们的奉献那个信封里头，把你的名字跟电话号码联络的方式告诉教会，我们会跟你联系。我想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有负担有重担想要说出来的，请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教会很愿意，来服侍你们，来听你们说。我现在想请敬拜团我们一起上来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要预备唱一首诗歌。在角声的除了我们教会的关怀之外，在角声辅导中心，在休斯顿办公室，对这一次的水灾呢，他们也提供了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每一个人他们有提供5次的心理咨询的时间。这边有这些咨询的资料如果他是有国语的，他们会讲国语、粤语跟英语，他们有成年跟青少年，但是需要事先预约的，有网址还有电话，但是电话大部分应该是要留言，那这里有一个2维码，你们可以先把它照下来，如果有需要可以跟这个弟兄姐妹跟他们讲，5次的免费的心理咨询好不好，请善用一些很好的机构，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我们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你们的爱心跟关心服侍，在过去这一个月来对碰到水灾的，家里进水的，这么多家庭的这个爱心。我相信在这次飓风当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可以诉说，我相信在这些故事当中，将来在我们回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数算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来对。